这两个钟头哈，我想是以关于讲道为主，但是我想牧会也会提到一些，我们当然要在两个钟头里面讲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哈。对不起哈，就是我也会把我这里讲到这里，也会把我的立场讲出来。那如果有冒犯各位牧长的，也请各位原谅哈，就是。我们不管是讲道或者牧会，尤其是我们做牧人的啊，讲道和牧会，我有一个很保守的观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先始终不是先要始终，而且越来越是，我们要把圣经当作神的话，就是有权威的。这个不是老生常谈，我知道大家都会讲，我知道在神学院也都会提，可是呢。实际上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呢，就是大家我觉得福音派现在还在摸索当中，也在转变当中，转变的就是要开放一点，批判一点哈。那么我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有绝对的权威，是没有错误的，但这个已经被挑战得很厉害。我在信友堂已经牧会18年了，就是在神学教育里面已经很少去。那周公和院长回来的时候，去年回来的时候就希望全校写，他觉得华人教育里面这个部分呢，就对圣经的权威已经跟美国的福音派一样越来越弱了，所以希望华神能够有一点立场，讲到圣经的无误。那么他就请学校老师写，也请我写，这本书大概快出来了。那我最近看到，我出来之前看到第三教稿了，我看了真是，他要请华神的老师写，结果华神老师我看只有除了他，另外还有吴宪章老师、叶雅莲老师、吴纯仁老师三个老师写，就是没有人写，就其实很简单，就他们不同意了。那我也不愿意在神学院里面做这些事情哈，就是说谁不够。谁不够立场不够稳，我不愿意说，但这是表达出来华神周老师想要推动的是不大推得动啊。那我现在不去继续讲这些事，我只能跟各位牧长彼此勉励了。我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就从小大概13、14岁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有一个很痛苦的矛盾，两个矛盾，一个我觉得神实在非常善良美好，所以我信他嘛，他好极了，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神很，说的好听一点，很难测度，很怪，说的难听一点，他简直是一个暴君，就是带领安排的生活里面的事很多不公平的，就是这两个冲突的想法很强烈。那我想我常常提约伯记也在讨论这个，我们也在讨论神是不是公义的。说起来我们完全相信神是公义慈爱全能善良的，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事让我们过不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非常喜欢圣经，我相信这是神的话，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圣经里面的错误和矛盾很多啊。那么我其实第一次信仰的大危机就是在大概高中的时候，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我也还算很乖，也看神的，也读经，也想侍奉，也在教会里积极侍奉，也传福音给别人。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大概16岁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很努力的仔细的来看一下圣经，不要随随便便，就我用心很好哎，我要好好的仔细看圣经，我要了解我们从耶稣生平开始，耶稣的出生到耶稣的死和复活，圣经到底怎么讲的。因为我隐隐觉得四福音写的不太一样，我要把它来有秩序的整理出来，结果没有想到我第一天看，我现在还有印象，我几乎要掉到地狱里去了。我从耶稣的出生讲看起，看到耶稣的出生，圣经只有两个地方讲，一个是马太福音，一个是路加福音，然后路加福音 讲耶稣出生了，受完割礼了，到圣殿里去接受了这个奉献的礼了，然后就回到拿撒勒去了。马太福音说他出生了就被逼迫逃到埃及去了，这两个东西不能调和。哎，一个讲到他走了，这路加福音讲很清楚，他完了他们夫妻就回到拿撒勒去了，一个讲他们就被天使警告跑到埃及去了，这两个怎么调和？各位，这个我现在觉得我都可以调和，但是哇，刚开始看怎么圣经是这个样子啊，耶稣的出生是这样，再看耶稣的死和复活，这又是我们信仰的基本。哇，耶稣的复活到底有几个妇女到了坟墓去，到底复活的时候看到的情形是怎么样，两个天使还是一个天使，哇，一塌糊涂，乱得一塌糊涂。哎呦，我的信仰几乎要崩溃了。各位，我不知道你们信仰有没有要崩溃过，你们信仰有没有碰到很大的困难过，信不下去了。那么信不下去呢，那有人信不下去是因为教会的事叫他跌倒，包括牧师因为会友啊或者是受气啊，对不对？我们都这里长老也在，所以不太能讲受气啊，对不对？我们受气啊，觉得不公平啊，后来就不想做了。我朱长老，我意思说受长老的气啊。朱长老很像新加坡那个林延龄医生，长得有点像。那么林医生是很聪明的人，所以那我们有的人因为是教会里的事情就不想牧会了，那么有的时候是因为看到圣经，其实好几个有名的圣经学者啊，都是研究研究，越研究越不信。我不知道马来西亚这里知道一个美国人叫 Bart Ehrman 哈，他就写了他原来他是大概是新约最有名的版本学学者，那么他是完全是一个非基督徒的，现在他觉得新约里面版本里面经文里面太多捏造的是假的，就是他是大学者。另外呢，一个这两个都是福音派出身的，另外一个叫 David Klein。是 Sheffield 的旧约博士啊，那我们华人神学家很多是被他教的，很聪明，他编的希伯来文字典大概是全世界的权威了，他现在要编好了。但是他因为婚姻的问题后来离婚，后来也是没有信仰。有人因为研究圣经越研究越没有信心。各位，我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碰到这危机，就圣经里面有些冲突，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不要很大的学者，我们仔细一点看就可以发现了，那怎么办？哇，我痛苦到我不敢看圣经，我看了大概仔细看圣经了一个礼拜，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这么重要，我们整个信仰最重要的圣经，耶稣的出生和死写的都不一样，那别的还要说什么吗？都不想信下去了。但是又就是各位，另外一股力量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上帝是慈爱的，神又真又活，我又相信，所以就拉扯。后来大概经过两三个月，我像一个受伤的一只小鹿一样啊，偷偷的慢慢的再回来看圣经，再回到教会聚会，但是我都不敢仔细看，我怕仔细一看又说哎，这句话跟那句话有矛盾的，我不敢仔细看，不敢研究。然后就开始我漫长的更矛盾的生活，就我传扬福音侍奉主，可是呢又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我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这是高中啊，大学都是我没有讲出来过，我只是心里在想。后来到了神学院，哦，一接触到 Karl Barth， 我是觉得哦，这就是答案。 Karl Barth 就说我们要信耶稣，但圣经里面讲的那些历史都不是真实的。他说是 Geschichte， 不是 History 啊，这你们可能还记得一点点。就他的讲法呢，就是说上帝是真实的、伟大的，但是圣经讲的历史只是见证耶稣的伟大，里面有很多错误的，没关系啊，我们信耶稣就好了。我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我们信靠，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不是拜经教，我们不是拜圣经的。那么圣经很多错误没有关系，我 那个时候在华神的时候，我很强烈有这种想法。那么凡是反对巴特的老师，我都觉得他们很落伍，不好。啊，后来然后到 Vanderbilt 读神学，那是一个大新派，根本巴特他们也不上了，觉得巴特很落伍，不够自由。就慢慢想啊，然后从拿到博士，这问题还没有解决，然后回到台湾，教书还没有解决，但神是越来越把我带回来了。那到我在牧会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感觉到、领受到一件事：神的话如果不是真实的，而且不是在人的历史里面真的显出来，包括道成肉身，包括创造世界，包括亚当夏娃，这些如果不是真实的，那么我们的信仰是漂浮的，就不会是真实的。巴特很想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完全没有解决问题。对不起，这都是在华人神学界里现在不讲的。华人神学界很喜欢巴特，很喜欢慢慢走向那种批判圣经的路啊。我看很多神学院都是这样，我在这里不提这些事了。好，我今天也不要继续讲这些事情，我们是在讲道的事。可是跟我刚刚讲的有关，就是当你这人家知不知道，其实人家可能也会体会得到，我们自己要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信不信，我们传福音人家信不信？很多时候人家不信，很多时候人家不信。可是一个做牧者传讲上帝话语的人，你一定要求神帮助你，你要能够信。别人不信这小事情，本来耶稣传道很多人也不听，你自己要是不信那就有问题了。好，那我也看到很多的学者就说我们要 honest academic honest honesty， 所以要诚实。但是诚实不是等于说圣经有错，批判圣经就叫诚实。我们的确会看到很多问题，这个要诚实，而且我们也承认，包括五经里面的看起来四种不同的来源，包括以赛亚书好像有两三个不同的来源，这我们其实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四福音的记载好像有一些冲突矛盾的地方啊，然后各个作者有他自己的神学，这我们都承认。但是我的结论是这样哈，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不能强迫任何人，我不能够攻击任何人，或者我也不想攻击任何人，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神让我们有一个确信，圣经是神的话。在神学里面，这个最近讲到叫做 Reformed Epistemology， 改革中的认识论，其实不是改革中的，其实是加尔文、路德、Aquinas、奥古斯丁都有的一个观点，就是你要先相信才能明白。这讲最简单，这本书啊 ，Alvin Plantinga 他写的这本书就是可靠的信仰哈，他是美国一个天主教大学的一个改革中他写的，然后这本书是北京大学翻译出来的。中国大陆翻一本书是基督教的信仰是可靠的，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这本书出来已经10年了，各位没有时间看没有关系，就是我只是在说这20年也有一种想法，希望能够把它提出一点，就是传统的一个讲法，其实不要想的那么学术，就是我们要先信才能明白，先信才能知道。或者我这两天讲到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善信的循环，我们越相信我们就越明白，越明白就越能相信，中间当然还有小的循环，我们越相信我们就越明白，越明白就能越遵行，越遵行就越能喜乐的遵行，越喜乐的遵行就越相信神的话，越相信神的话就越明白神的话，就是希望是一个善性循环。我在这十几年的牧会里面，这种感动就越来越强烈。因为要讲道，各位，我们讲道不能够骗自己，也不能骗弟兄姐妹。可是我觉得很多的牧师悲惨的就是，跟美国有一个作家叫阿斯米勒，他写过，他不是基督徒了，这种名人大概都不是基督徒。他写过一个推销员之死，那个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就是 一个推销员很辛苦的生活，很无聊的生活，最后也应该自杀了。我看那个书的时候，常常也想到一个牧师之死，因为牧师跟推销员有点像，我们在推销耶稣，推销福音，我们在跟人家讲你不要花钱可以得到最美好的东西，可是很多的推销员他并不相信他卖的东西，他只是要卖到钱，就跟我们台湾很流行卖假药，卖那些什么什么健康食品，他根本不相信，他也不吃，他知道是假的，但是他就是要赚钱嘛。各位，如果别的行业这样，我觉得可能回教徒，可能共产党，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不信共产党，他也不信回教，但是他这个东西是他掌握权力享受金钱的一条门路，他就不肯放，然后他说我们要坚信共产党。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这样，尤其我们传道人不要这样。这如果我们对圣经的怀疑越来越多，对神的怀疑越来越多，或者我讲再重一点，如果我们对上帝的爱的体会没有与日俱增，我们对灵魂的得救，我们对福音的大能没有与日俱增，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人，我们有更强烈的觉得他们好可怜呐、啊。如果没有这样，我们都需要求神帮助，这是有问题的。就我们会，我们的信仰会疲倦下来，然后会变成职业化，然后就混，像公务员一样，我们台湾公务员混，就是混到退休年龄就算了。啊，反正每年嘛，大活动办三个啊，圣诞节的、复活节的，还有退休会的，然后小活动就是。每年能够拿到聘书，长老对你很好就好了，最好再加一点薪水就好。各位，如果牧师啊想到就是这些啊，就真是很悲惨。你别的工作是这样无所谓了，牧师这样就很悲惨，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不要说别的，我们失去了那种全世界我认为是最幸福工作的那个泉源。这让人认识上帝，让人转向主，让人出死入生，很幸福。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不仅是在亚基帕王，这应该使徒行传26章吧，27章，保罗在亚基帕王还有那许许多多的达官贵人，那在一个最荣华富贵，就好像你今天参加大马的这些、最上流的人士的那个宴会，那个百尼基就是亚基帕王那个乱伦的妹妹还是姐姐，跟他坐在一起。这是使徒行传讲，圣经讲他们是张大威势，派势盛大而来，哇，冠盖云集。扫罗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是一个囚犯，带着锁链，然后亚基帕就他们把扫罗当作一个很特别的囚犯，当一个戏来看一看啊，听说这个人很有意思啊，出来。然后你知道扫罗对这些人说什么？各位，如果我们出现在电影明星，或者是我们开一部车到一个地方，别人都是劳斯莱斯，我们开一部破车，然后大家都穿着好棒，戴的表都是几十万的，我们是很烂的，然后他们是贵客，我们是带着锁链，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自卑。弟兄姐妹，各位同工，不要自卑，我们要谦卑，但是你要知道你有最大的荣耀在你身上。保罗说了一句话，保罗讲到耶稣，讲到自己事，然后他说一句话，他说亚基帕王，我希望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各位，这就是基督徒的身份。我不知道我们希不希望别人跟我们一样，你希不希望你儿子跟你一样？哎，不希望，那太没出息了。很多人说我希望我儿子做总统做医生，哎，做传道人没有出息。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基督徒不讲，就我们传道人，我们都是我希望跟你一样。哎呀，各位姐妹牧师或师母，我们都希望跟那个章子怡一样，是吗？章子怡要跟你一样才好，你比章子怡幸福10000倍。就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很可惜， 就是基督徒都缺少，传道人也常常缺少，我自己觉得是神学院的失败，我们没有把上帝的美好的荣耀、福音的美好跟人家讲。我跟老实说，我跟神学院的教授谈话的时候，我都觉得跟他们谈话，跟那个谈最新的那个考古学家研究恐龙的状况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谈耶稣、谈摩西、谈这些都是历史，恐龙过去了，很兴奋一个发现，我们发现恐龙的一块骨头了，哦，我们发现不管是挪亚的、方舟的或什么，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考古的发现，有的时候是肯定信仰，又否定信仰的，对，不是都是恐龙，不是都是考古啊，会讲到现在这个希伯来文的什么字的 syntax 怎么样啊，现在这讲的事情就是纯粹是一个跟人没有关系的。刚才有同工说学术，其实也我也不觉得他们真有什么学术，就是我不觉得那是唬人的，对不起我这样说。我们求神怜悯，你要肯定圣经是上帝的话，这个没有办法被迫的，这没有办法。好，今天如果我今天到神学院，我要来整顿神学院，我发一张信仰告白给每个教授，你不相信historical 亚当或者这些东西你就走，你相信就签名。各位，这没有办法叫教授口服心服的，他没有真的信，你加签一万张他只是骗你而已，然后他也会骗学生的。我们自己要知道，各位，这是我们每天的责任。你跟弟兄姐妹你讲到上帝听祷告，神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神是拯救你爱你的神。各位，真的吗？很多时候你在教会里面你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说的无力感。我跟我有个学生，他不是灵恩派，我也不是灵恩派，但是我们都很求神给我们那个有力量。牧师请坐这边，这边有桌子，很方便。我是怕以后的人没有地方位置。没有，不是，也是我的荣幸嘛，哈。这么漂亮的牧师，那我有一个学生，他是牧师，他就说有一次跟我讲，康老师，我真是求主给我力量，能够医病赶鬼，能够医精神病。各位，我不知道马来西亚、台湾的精神病患越来越多，忧郁症、躁郁症的很多，他很可怜。各位，我们基督徒尤其牧师，我们不是没有同情心，我们希望能够医治人，我们希望人能病能够好，这也是我对灵恩派还有一些很大同情的地方。那不要说医人的病了，我们能够跟人讲耶稣是答案吗？我不知道，这边大概环境太好了，我们在台湾环境没有那么好，我们台湾的家庭很多破碎的，我们台湾亲子关系十个有九个有问题，我们台湾的小孩非常难管，像小朋友在后面那是做梦，没有这种事，都是小孩子。我们教会的小朋友简直是，我们已经算是中产阶级，父母都是医生教授，很混乱的。那我们怎么用上帝永恒的道跟人讲这是真实的，耶稣是答案？各位，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觉得那是答案了，但是因为我做这个工作我要混饭吃，就混下去。我求主让我们真是不要这样。那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讲，神怜悯我，让我现在越讲道，不是讲道而已，也不是查经而已，包括祷告，包括跟弟兄姐妹生活，说我们要信靠耶稣。我跟我的太太小孩讲，我是从心里知道耶稣是独一的救主，我越来越强烈的知道这个，我越来越强烈的看到这些不信主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是可怜的。我也是有跟神学家有的时候参观台湾的也好，或者是其他地方看到庙宇，我也看到有很多神学家，他们说哦，这个是印度庙，哦，你看这些神雕刻的很好看呢。我也看过那个有神学家到我们台湾看到那个妈祖游街，哇，迫不及待的拿那个照相机来照， 然后就说，哎，这个是很新奇的经验。我很稀奇的就是他们对这些偶像没有那种厌恶和恨恶的那个态度，他们就觉得这好像是文化里的一个部分。然后呢，这文化部分，我甚至觉得这些神学家到最后是跟我们的神差不多了，然后各有各的信仰。那么你看，我对不起，我不是说别的，你看格里汉最后都讲这些话，每一种信仰只要你诚恳都是被上帝接纳的。各位，这些我实在说了，我一开始就说我不想讲这些事情，但是实在叫人很心痛。西方的教会，你看到他那个没落，卖给回教徒，那个没落就是圣经的权威、对上帝、对福音的信靠慢慢淡起来。这些没落、这些怀疑是有道理的。我刚刚已经讲我自己的经验，我们看圣经，我们有理智，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看起来矛盾的事情，很多问题好像解释的不那么好。但是如果我们有信心，神帮助我，这是我越来越学习到的。我是先肯定神的话，然后再设法去了解他。这不是迷信，这种态度对世界上的任何学问都不对。对任何学问我们可能一开始就要怀疑要批判，可是对圣经我们是一开始是相信，然后我们再用我们的理智去看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很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或者暂时不能解决的，我们就放在一边，我们继续看看能不能把它解决得更好。但是我们不要先怀疑。好，因此几处经文勉励一下我刚才的结论，下面我们会继续讲哈。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各位，我就不等各位翻了，你们就听就好了哈。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那么后面呢，保罗讲的也是一样哈，就是我给你们教训，你们都要坚守。这里不是牧师在掐拳，保罗在很多书信里都有讲这样的话，牧师不是在掐拳，我讲的话就要听啊。各位，这个经文用在我们今天是不能够太完全的用，因为我们不像保罗一样是圣灵默示的，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态度跟保罗一样，就是当我在诚实的传扬上帝道的时候，这个道是有权威的。就是我强调各位，我们上讲道学都上过一大堆讲道学的方法，我是回到说你要相信圣经的权威，否则你再有口才再会组织，那都舍本逐末了。保罗很知道我所讲的你们要听，那各位，可是我们现在在神学院里面我听到的，还有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客气一点，大概也许或者是，不过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只有信耶稣得永生？大概也许或者是，传统的这样说了，那你怎么讲？我们不能这样封闭耶啊，怎样？然后也可能诚恳信妈祖的神也很喜悦了。那就各位，你需要知道上帝的道是什么。好，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有讲。另外呢，有一个字在教牧书信里面，不管是提摩太前后书或提多书里，他都常常讲啊，就是信仰的规模。提多书哈，你看他讲了很多包括生活上的事情哈，在提多书的第一章，在讲到设立长老还有监督的时候，他有讲监督要能怎样，就讲长老或者其实就是牧师。第一章九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能够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纯正的教训， 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只想到贪财，那就是第十一节，将不该教导的人教导人。那么这些其实就是对信仰，包括对上帝的创造、创造的万物不了解。第二章第一节，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那这几年在华人里面也有一些像林慈信牧师的那改革中或归正，我基本上是肯定这个的，但他们有的时候做的方式态度呢是不够智慧。不过一个信仰的规模，一个纯正的道理，这是重要的，就是包括我们说的到底我们信的什么。像使徒信经是很值得讲的，使徒信经其实讲的就是最基本，我昨天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最基本的信仰就是三位一体。使徒信经只有三个，第一个我信上帝全能的父，第二个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第三个我信圣灵。圣灵后面的教会那些部分都在圣灵之下的，就是他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些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仰信了神，然后再讲到神的救恩、神的律法，这些有规模的去讲是好的。各位，我讲我也很希望我能够很实际。我们平常，我不知道在马来西亚，在台湾，我觉得牧师根本不太可能好好准备讲道，活动太多。然后很多牧师一方面也喜欢去办活动，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能不去办活动。喜欢办活动就是讲到没人听嘛，其实自己也不想讲。就很多台湾现在流行的就是我们要有社区服务啊什么，我们讲到教会的一般平均，我讲到的时间大概最少50分钟，主日场崇拜的就是50分钟，有的时候60分钟。我们在台湾主日崇拜一般平均我看是20到30分钟，就没有道可以讲，大家也没有什么时间准备，然后就很多活动在教会里帮人家量血压、叫人跳舞啊、健康操啊，做这些，这没有不好，但是就有一点，就有很强烈的，我觉得是舍本逐末了，神的道不在那里传扬了。很多牧师恐怕也没有心，我也碰到有些年轻的牧师，教会没有再像一潭死水要改变了。我就知道有个年轻的牧师，我看他的一脸都是愤怒样啊，就看那个觉得老一辈的都是不行的。他的教会就是专门叫年轻人骑脚踏车，登山越野，接触大自然，认识上帝。各位，我就觉得他如果是这样，他就去 YMCA 做老师，不要做牧师。他可以做，你做牧师，你需要有个呼召，就是我把上帝的道，把耶稣基督教导人认识上帝。这一点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宣教士也是一样，如果你做宣教士，你说我要去宣教，好，你去宣教，但是因为宣教很困难，我在创起地区我没有办法讲道，我就教他们，我就卖咖啡啊，我就帮他们打井啊，做工程师也可以，保罗也有支帐篷。但是你心里一定要有一个心，就是我是要来传道的，我这是我的目标，其他都是培养这个目标的过程。可是我看到很多的宣教士到最后只有在卖咖啡，只有在打井，只有在挖水。各位，如果是这样，你不如参加很多什么 NGO 的组织，就去做人道工作也很好。你如果是宣教士，你就要传扬耶稣，那是你主要的工作。马丁路德在讲神的道的时候，他甚至把传讲出来的神的道看得比写出来的神的道还重要。这看起来是有点可怕，写出来神的道就是圣经。路德强调写出来的神的道是很好，但是那个道的目的是要我们 preached， 把那道讲出来，那个是有力量的。先知使徒都做这个事情。那好，那我们就再看一个地方经文，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0章。以赛亚书第40章，这是旧约里面的福音。神对以赛亚，对神的仆人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 然后四章第三节，这是施洗约翰曾经讲的话了，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等等等等等等。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一开始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就是把以前的以色列人在悲惨的被掳的状况的那个惩罚的状况下听到有福音了，神会把以色列重新带回耶路撒冷，耶和华也会回到耶路撒冷，那么神跟人会再有和好。然后你看第九节，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山报好信息，你要极力扬声，这就是路德常讲的，要大声的传讲上帝的道，要传出来，要用声音传出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能跟耶路撒冷？我们怎么能安慰耶路撒冷？安慰百姓？安慰尼瑞的人？我们怎么能鼓励他们？告诉他们，上帝爱你，你的上帝回来了，你的上帝拯救你。虽然我们现在是在被掳的状况，虽然我们现在在亡国的状况，虽然我们现在很不好，哈。这次每个地方都有人这样问我，都是受苦的问题，我们能传什么信息？我妈妈得癌症痛得不得了，我们能传什么福音？跟他讲耶稣有什么用？如果像灵恩派为他按手祷告就不痛就好了，不是很好？我的答案只有这样说了，神给我们的福音不是只有能够医病赶鬼，医病赶鬼是见证主的，医病赶鬼不是目标，我们是教会最基本的，传道人最基本的是传扬神的道，传扬耶稣基督。你自己不知道上帝的美好值得传扬，你不知道这福音的美好值得传扬，你不知道人有祸不警告他，他会很悲惨。而我也听过这样的话，现在西方福音派开始反省了，有人说你就传道给他说耶稣爱你，又不给他吃不给他喝，然后引雅各书的话说这有能救他吗？然后引那个绵羊山羊的说这有什么用呢？我不能够跟一个饿肚子的小孩说平平安安去吧，耶稣爱你，你要信耶稣，我不能这样跟他讲，我一定要先喂饱了他再传福音给他，这是很流行的讲法，我不同意，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各位，灵魂的下地狱远远比饿肚子甚至要饿死要严重一万倍一亿倍，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点，我认为你不要做传道人。我还是说你可以做一个人道主义者，你做一个基督徒的人道主义者，你做一个救助学会的人，你去办孤儿院，你去给人吃，像给人吃喝，你去改善经济，这都可以，我神也要求我们做这些事。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的工作务必是传道的工作，然后这个传在以赛亚书三四十章这里讲到，有就是可以说是一个预言，对那些痛苦的人说耶和华回来了，耶和华荣耀会显现，这是先知讲的话。可是他说什么？四十章第五节的下半句，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英文是 For the mouth of the Lord has declared it。 各位，你要看到一件事哦，你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是上帝在讲话哦。我不喜欢这样讲，我不喜欢听到任何一个基督徒说神对我说，通常他说神对我说，就是一个这是灵恩派，第二个他是神经病。我不喜欢听到神对我说，然后通常神对我说就是你要怎样怎样，我非常讨厌这些，因为正点已经封闭了，我们今天没有那个权威了。可是当你在讲神话语的时候，当你在讲说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你务必要有一个观念，不只是神对我说，神借着我的嘴跟他们讲，好像耶和华的嘴在跟他们讲一样，你务必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样的信念。就好，我前面讲的这么多，其实都可以，真正都希望是多余的， 但我猜不会是多余，是多余就是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对圣经的权威有疑问，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对教会主要的工作是要传道有疑问，但是我相信不是多余的，因为我讲这话，我觉得我现在台湾根本不能讲，都被骂死了，都会讲到说啊，你们都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人家饿肚子，人家跟人家讲福音，这是不人道的，这是虚伪的。好，各位对不起了，我就讲了，我们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有讲，就是从第21节开始讲，耶稣就是有神迹奇事啊，有医病赶鬼啊，然后医了这么多病，赶了这么多鬼。当然你可以想象，我想在 Miri 这个地方大概还没有像在台湾那么强烈，台湾实在是那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特别怕死，其实很长命，特别怕死又特别要健康，所以这种健康哈，还有医病，然后我们台湾的精神病患的状况就是心理不健康的很多，所以大家很喜欢医病赶鬼，这些灵恩派在这方面，如果你一个人能够医病赶鬼的话，哪怕是那个效果是只有一点点，一定都很多人来。这个在台湾一般都是欺骗的，我不相信那些，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那是很多人会来，我想也是在那个时候也是马可福音第一章32节，很多人就来了，合成的人都来了。34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我们可能还有一点印象，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常常不许鬼说话，保罗传道的时候，当鬼附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到处那个鬼跟人家讲，哦，这个人是传讲救人之道，保罗最后受不了，就把那个鬼赶出去了。我不知道灵恩派看到这会怎么想，灵恩派看到这真是一方面可能会有点困惑，但是他们通常不太用脑筋，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困惑，就是鬼怎么会见证耶稣，哦，这些人跟你传的是救世之道，耶稣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至高者的儿子，就是我们不太知道鬼为什么讲这些话。然后呢，这个困惑就不去管他了。下面一个呢，他们的困惑是耶稣为什么禁止鬼讲这话，因为鬼讲这个话对传扬福音是很有功效的，一个鬼附在人身上然后做见证，哇，上他行了很大的神迹，然后叫人信耶稣是很大的见证，耶稣不准鬼替他做见证，为什么？然后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35节，耶稣就到旷野去祷告，然后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哦，这一点啊，我们在台湾来的也是很强烈的，口水都要流下来，因为台湾的教会没有人来找你的，我们没有人来教会，台湾是一个全世界可能最和平的地方，绝对没有宗教逼迫，但台湾也可能跟日本平分秋色，是对福音最冷淡的，不逼迫但毫无兴趣，一点兴趣，就这种什么台湾人关心的就两个，第一个赚钱，第二个健康，第三个就政治，就是这三个，就是只要有钱赚，台湾人是很积极的，只要什么身体健康是很积极的，然后只要有钱赚那很积极的，而政治的讨论也是，你谈耶稣，甚至我们从路加福音的话讲，我们谈跟你自己灵魂有关的事，大家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没有人会到教会来，一般来教会的朋友都是被人家拉来的，就是啊，很少有人哦走到教会听到音乐想要来看一看，看到十字架有感动，然后我们很少有这种事。哇，现在耶稣那个时候是大家主动积极到那里去，然后耶稣是躲起来去祷告，这个比较好解释， 在成功的时候，包括耶稣都需要祷告，免得在成功的时候弄混了方向。他祷告，然后西门彼得去追他，大家都在找你啊。这个我们也想到约翰福音，耶稣在毕士大池医好了以后，圣经上讲一句话，就是医好那38年的患者，耶稣躲起来了。我猜他医好他，大家都来找他，但耶稣就躲起来了。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我刚刚讲的，哎呀，我们要有人道精神啊，人家在受苦受难，你不把给人家吃给人家喝，医好人的病，你跟他讲信耶稣将来上天堂，这是鸦片，这是麻醉人的。很多基督徒也以为这样，耶稣就是这样。当很多人来找他的时候，耶稣说我走。3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到别的地方去。为什么？因为我要在那里传道，我是为那这事出来的。我们通常会想，耶稣是为上十字架出来的，这个没有错。但是上十字架这件事，这是我们神学很重要的地方。上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神学那个道理要讲出来，否则上十字架那么多人被十字架钉死，一点意义都没有。就到底为什么上十字架，他需要讲道理，讲道理耶稣就传了很多的道，让人预备明白为什么要十字架，我为这个事出来的。各位，我们传道人教会是为了传道而出来的。如果你有负担，我有人道精神，我有革命精神，我有平等精神，你可以做微博服师，你去做议员，你是做基督徒议员，你去做基督徒法官，你去做基督徒老师，我们能改变多少这不重要，我们靠着主专心的去做。微博服事是也被很多基督徒忽略了，就微博服事是多么的全心依靠上帝。我们台湾很多人喜欢学微博服事，我们也要改善社会立法等等，要改变，他们都没有微博服事敬畏依靠上帝的心。所以做这些事，各位，做这些事拦阻很大的，做这些事没有上帝给的力量，只是一时好出风头，喊了两三句，游行了两三次就走了。微博服是废奴，是努力孤军奋战，找援兵，祷告20年吧，差不多。我们不能只是作秀，这里大概没有这个毛病，我们台湾这个政治人物是这样，教会也常是这样，就是作秀，作秀就是没有实质，只是做一下，喊一下给你看，哦，我们也有摇旗呐喊一下，没有。很多时候传福音也是这样，哦，我们做一个秀，然后说发表一个宣言，在哪年哪一月哪一日，我们要让华人的人口基督徒增加多少倍，各位，这都是对不起，作秀，远远不如你在教会里面祷告传福音更重要。喂养你的羊更重要。耶稣很清楚，他不要任何的事情让很多的人来到这里，不是要来听道的。各位，对不起，包括要吃饼得饱，包括就要求医治，但是你在底下看到，哎，他进了会堂又还是传道赶鬼啊，后面也是长大麻风来，他又医病啊，他没有不医。是的，我们的主耶稣当然是有怜悯同情的心，我们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更应该有同情怜悯的心。我们看到人有不舒服的痛苦的地方，包括身体上精神上疾病，我们哪里会不想管呢？我们哪里会讲你平平安去，我们当然也能够帮助帮助啊。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今天比较没有医病赶鬼的能力，其实灵恩派我也看并没有，我看灵恩派99.99%的会有还是去医院看病。好，但是我们就介绍医生啊，我们为他祷告也介绍医生，我们在教会也做这些事啊，我们不是不做这些事，我们也做扶贫的工作，教会也做。但是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教会最基本的传道人最基本的是传神的道，祈祷传道。如果你觉得这很无聊，没有意思，不够刺激，那你就做别的事情，很多工作可以做。神呼召95%的基督徒不是做传道的， 如果你是传道，我刚刚讲过，你是宣教士，你在创起地区不方便，你要开咖啡馆，你要打油井，你要修什么东西也可以，但是你不要忘记，就跟保罗没有忘记，他是在吃帐篷，但是他在传道。好，然后大麻风好了，你看还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是耶稣不要叫这些人传扬他，他不准在第四十四节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你只要把自己给祭司看，意思就是说让祭司知道你可以重新恢复到社会上的生活了。可是这个人呢，第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五节，那人出去倒说许多话，把这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民民的进城。耶稣一直在隐藏，哎，马可福音讲的他声望很高，但是他声望很高的理由就是大家都要来得到他的医治。各位，你说这有什么不好？这有一个最不好的事，就是妨碍他传道，所以他常常躲起来。后面继续可以看到这样情形啊，第五章就是在格拉森赶鬼的事情也是这样，在格拉森赶鬼。有人要跟随他，耶稣说你不要跟随，可能这个人如果跟随的话，也是很多被鬼附的人一定都会来。被鬼附来被医治没有不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听到福音，所以耶稣说你不要跟随主，但你回去见证主做了何等大的事。各位，你实在是觉得，我再讲一次，我们觉得社会不公义，我们觉得人很痛苦，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叫减轻这些痛苦，减少，你可以做，你诚实的做，但不管你做传道人或做这些社会福利工作，你都一定要有很厚实的神跟神的密切的关系。就我觉得现在平信徒传道人都缺少这个，你跟主的关系要密切，要有信心，因为这都是跟魔鬼在作战，这需要很大的属灵的力量，你只是凑一下热闹那是不能做的。然后我们就再说了，如果你觉得一个人饿肚子，甚至印度的饥民或者非洲的饥民饿死了，每天我不知道饿死几十万或者多少，你觉得这真是太残忍了，我不能容许这样的事，那你可以去做啊，你当然可以去做济贫的工作，你不要叫他饿肚子。但是如果神让你看到，神是让每个人都看到，但只有少数的人，就是只有传道人看这一点看得更清楚，就是你在地上饿肚子或贫穷或者得艾滋病或者是死于贫困当中或者死于战乱中，各位，这些都叫人很难过的。全世界在今天很多地方有这样的情形，有小孩子做性奴，有人做奴工，有人在垃圾山上找吃的，这些都是很悲惨的事，我们应该消除这些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消除这些事，教会可以做这些事，但是也不是只有教会可以做这些事。威伯夫斯也跟别人合作，包括非基督徒合作，当我们需要在立法院里面通过一个法案，我们可以跟非基督徒合作，比如说环保的一个法案等等，这我们都可以做，然后我们希望改进他们生活。但是传道人是什么人，就是他知道一件事，最痛苦的事不是得艾滋病而死，不是饿死，不是做性奴工，最痛苦的一件事是在地狱里永远受地狱的火。如果你不相信地狱，你不相信有这种事，那我不跟你谈了。我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相信，每一个传道人更应该相信耶稣救我们要脱离这个苦难。所以我们不是没有同情心，我们正是有同情心。如果你爱人，你爱人说我不希望你七八十年在贫穷线下生活，如果你爱人，你说我不希望你的营养是这么的差劲，都是在垃圾山里找吃的，如果你对他七八十年的生活有这么大的关心，你对他永恒的去处你一点都不关心吗？你觉得那是 虚假的吗？你觉得是没意义的吗？你不觉得你是很虚伪的吗？七八十年的痛苦多，还是永恒的痛苦多呢？七八十年的快乐多，还是永恒的快乐多呢？我们务必要知道传道的重要，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重要。好。